非常感谢 Cherry 给我们读的这么好。你是不是很高兴你没有从36章1节一直到39章的结尾？但希望很多人曾经在家里已经提前从头到尾的读。也很高兴，也感谢小 Mary 为今天的讲道来献上祷告。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的帮助，不只是让我们留心听，也是让我们去明白神普遍的话语对于我们2019年的你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回应。那我相信今天大纲里面的大纲一定会帮助我们，跟着我一起看4章经文。继续等，大家同意不同意？善于等待不是很自然，是不是？善于等待不是很自然，甚至等候一辆公交车只有5分钟，我个人常常不耐烦。你呢？或者亚马孙包裹，我都不愿意等3天。当然，有时候我们所等候的其他事要严重的多，等待签证被批准，等待治疗癌症的药物起效。等了很久以后，我们越来越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容易感到挫折，甚至绝望？作为基督徒，面对这种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你想一想，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将来还没有发生的奇妙的盼望，所以继续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基督徒愿意继续等？难道世界历史不是早就证明耶稣却没有解决这世界的问题？你们基督徒干嘛还继续持守空想呢？咱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质疑，对不对？刚才采访的时候，我们听到最近更紧的环境。那回国这样为耶稣牺牲，我们真的值得吗？跟这群人关联所带来的麻烦，我们真的值得吗？或者西方很多基督徒属于正在衰败的教会，他们是不是应该提早放弃？继续等。今天神要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等。这3个月，以赛亚书多次的激励我们继续等，信靠神，默想基督徒荣耀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你记得没有？本书的开头，我们很多次，包括第2章，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被建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夏陵，万国都要流归这山。换句话说，神必恢复他的创造，他必带领他的子民，包括从列国的子民归回伊甸，归回西安，归回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多次听神必毁灭所有的仇敌，必有一个王凭公义执政。像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我们必亲眼看见王的荣美。我们要继续等。那么今天当然没有时间详细查考36到39章每一段话，但最起码我们会更加确信做出许诺的神有能力说到做到，他有能力说到做到。并且呢，我们会更加理解为什么1到39章经文之后作者还没有写完。所以明年夏天我们会接着往下从第40章继续查。那么无论是原先读者还是你我，更加了解推迟的原因，确实会使我们愿意等候。 愿意继续等，那我应该告诉你，要么是参考书，还是 Sir Helen 做不同的同工。至于这一段作者的意图，36到39章在本书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几乎大家都同意36到39章作为本书前半部分很恰当的结尾。前半部分很恰当的结尾，这就是我们单子上第一个标题，很恰当的结尾。叙事中所提的问题依然没有变，刚才听 Cherry 读36、37章很精彩的场景，大家有没有留意不断被提的问题？当亚述帝国包围耶路撒冷挑战神的子民，他提到的问题是什么？你看36章4节，你所依靠的算的是什么依靠呢？5节、6节、7节都是同一个问题。或者15节，你看36章15节，不要给西西家说服你们依靠耶和华。或者37章10节，不要给你所依靠的神欺骗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听见类似的声音，类似的问题，要么是家人同事，要么是脑海中各种的质疑诱惑，我们干嘛去信靠仰赖耶和华？别忘了以赛亚先知让原先读者上一节历史课，使他们对于未来更有希望。那么那个时候，原先读者的时候，不是亚述国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先崛起的一个帝国巴比伦已经早就代替了亚述，但问题是一样的，他们会不会继续信靠神呢？他们要学习36到37章西西家王对神的依靠。那么一会儿我们看见他坚定不移的信心非常棒，但到了39章了，做过预习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读到38到39章有所困惑，为什么在37章奇妙的胜利之后作者没有停笔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尾实际上是很恰当的。这几周我越来越欣赏作者写作的功力和技巧，巧妙安排事件的顺序，刻意凸显背后严重的问题，这是特别技巧的。那么咱们复习以赛亚老师的教学大纲，如果两三个月之前你在我们当中，你记得没有7到12章，其实按道理我应该放在屏幕上，7到12章先知用亚哈斯王做例证，你记得吗？7到12章他告诉原先读者，街角强大的盟友以抗衡朝基大国非常愚蠢，从亚哈斯王的错误中学到点教训，这是7到12章。13到35章呢，先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投靠列国毫无意义，没有例外都要被摧毁，神必对列国实行报应。所以亚哈斯王特别愚蠢，因为13到35列国都要被毁灭了。那么今天我们到了36到37章，完全对应7到12章，7到12章36到37章，我们看到先知刻意做个对比，西西家王比亚哈斯王好得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宝贴，西西家王比亚哈斯王好得多。很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真正欣赏这两章激动人心充满悬念的讲故事，希望回家之后你更有信心自己再次读。反正最起码我们现在可以看神子民所面对的危机怎么样呢？刚才听 Cherry 给我们诵读，我希望我们有所印象。从人的角度，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是完全绝望的，是不是？从第一句话，三十六章第一句话，我们刚才没有读，这点很清楚。你看三十六章第一节，犹大其他的围城已经怎么样呢？已经被攻陷了。你可能去过大英博物馆。其实刚才我跟几个弟兄在车里谈，《圣经之路》里面有一个浮雕。很多人参观过这个《圣经之路》，是不是？没有参加过，不要紧，我们改天可以再一次组织一个机会。反正如果你参观过，你记得没有？反正那里那个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有什么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浮雕，也就是这里作者所提的亚述攻打以色列城市的拉结，也就是在第二节这个拉结。那么第二节，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亚述王差派了拉波沙基军队最厉害的那个统帅，他们面对的危机很可怕，是不是？还有一点，这有一点像美国最先进的军队击打非洲一个小岛，如何使用心理战术，就是如同使用心理战术，用飞机空投旋转册子，说服他们投降。那么拉波沙基同样，那么多年之前同样的战略，也用这样的心理战术。那么听亚述王，他是怎么说的？不是，反正那个统帅，他说：“听亚述王，没有亚述王，听亚述大王的话，不要听西西家的话。”注意，他特意没有说西西家王，没有，亚述大王。西西家，然后我们一起读三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好不好？第十八节，你们要小心。做过预习的朋友们，你们已经知道西西家王因为坚定不移赢得了片刻喘息的时候，但到了三十七章十节，你看拉波沙基他再一次差派使者威胁神的子民，不断的威胁，不断的威胁。那么西西家王确实比本书开头亚哈斯王好得多，为什么呢？即使所面对的危机似乎根本无望，但他跟亚哈斯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没有投靠别的国家，结交强盗的盟友，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列国已经被拆毁了，已经被亚述都被侵略了，但是更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留意他在危机中如何表现出他对真神的认识，他对真神的认识。三十七章第一节，你看，除了表现出真诚的悲哀，他立刻逃往什么地方呢？神的殿。他想听先知所说的，关注神的话。然后第二次接受亚述的信息，你看第十四节，看一下西西家王怎么反应呢？第十四节，他直接上耶和华的殿，在神面前展开他受到的信，把危机完全交托给神。那么现在看看他祷告的内容，看看他祷告的内容如何表现出他对真神的认识。第十六节，三十七章第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神，你创造了天地。西西家 深信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读到基路伯，你们是不是 让我们回想第六章先知所得到的异象，天上的宝座的场景，是不是基路伯？那么明明的是西西家相信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唯有他是无与伦比的，他没有对手，唯独耶和华是地上万国的神。西西家知道亚述国仅仅是耶和华所利用的工具，对列国实行审判。我特喜欢刚才我们好像没有读的37章的29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二十九节，37章29节，因为你向我，其实这一点就是他祷告以后，那让我们留意西西家王祷告的重点好不好？他求神怎么样呢？就是往回看他的祷告，他的重点是什么？求神侧耳垂听，睁眼查看。侧耳垂听，睁眼查看。独一真神，亚述国怎么可以一直这样辱骂你呢？你看第二十节，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亚述的手，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你的子民，我们感到害怕，无能为力呢？那倒没有，因为什么呢？更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不管是眼前读者还是你我，我相信作者想鼓励我们同样仰望神，愿他的名被尊为圣，愿他的国降临。分支家在危机的时刻，咱们应该很有信心的用主导文献上祷告，因为唯有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有时候我们在逆境中，我们会质疑，是不是？这很自然。看起来当时祷告是白费的。弟兄姐妹，耶和华不只是独一真神，他的耳朵垂听我们的呼求。他的耳朵垂听我们的呼求。你看看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美好的两个词是什么？第二十一节。因为。我特喜欢这个因为你向我祷告。你看第二十一节，因为你向我祷告，是第二十一节吗？啊，对，就是后半节，因为你向我祷告，关于亚述王。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就以下的话，等等等等，因为，所以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通过我们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接着看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你辱骂谁，亵渎谁呢？你扬起声音，又高举筵目，要攻击谁呢？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28节、29节，其实29节我们已经读过。我们所面对的有可能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但要是我们默想对真神的认识，我们会被提醒什么呢？倾覆任何的势力对他都是易如反掌。我再说一遍，倾覆任何的势力对耶和华都是易如反掌。第32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做成这事，只要这是神的美意，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他说到做到。37章经文之后，弟兄姐妹，我们终于到先知历史课的高潮， 什么告成了？神奇妙的胜利，神奇妙的胜利。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三十七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即使作者只用三句话，他所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奇妙，很清楚，这不是由于犹大强大的军队，他们倒很不起眼，这也不是西西家聪明的策略。那天早晨，很有可能神的子民老样子，他们起来的时候思考，今天是不是自己葬身之日，他们当时肯定每天都这样想。亚述他们是不是今天终于把我们的城墙，然后他们好像那天起来感觉今天不一样了，怎么会让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怎么没有声音，没有行军脚步的声音，没有地震不停的羞辱骂阵，怎么回事呢？然后突然爆发了欢呼，怎么这个声音呢？你就爬上城墙，你看见什么呢？在亚述营中，石横遍野，血流成河。不可思议的，这是不是一个高潮？当时其他国家都被亚述轻而易举的摧毁，不可思议的，神的确的赢得了奇妙的胜利，他一点没有抛弃他的子民。以马内利，神与他的子民同在。那要是三十七章的最后是故事的结尾，今天的回应相对简单。下一次面对危机，我们要默想坐在高高宝座上的耶和华。那不管是教会外面因素的威胁，还是个人所面对的挑战，要么是身份或者工作的需要，要么是家人或身体的情况，弟兄姐妹要往上观看，独一无二万军之耶和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将来神的审判，我们要往上观看，等候他的救恩。那感谢主，这样应用肯定没错，并且这就预备讲到我个人所经历的挫折，默想做出许诺的神有能力说到做到，确实使我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安慰。但我告诉你，作者刻意把三十八到三十九章放在最后，如同电视剧一集里面的大结局，除了高潮之外，同时呢也吸引我们看下一集。作者想是我们接着看四十章以后的。那么三十八到三十九章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原先读者还要继续等候。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而且他们将会被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他们只是读到第三十七章，他们也许会这样想，过去，因为我们不是刚才跟先知上课，历史课，过去神所实行的拯救确实很奇妙，但这一次面对巴比伦，难道神终于遇上让他为难的对手了呢？西西家神所承诺的君王，也许当时确实很伟大，但他已经早就死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王，那怎么办呢？其实我跟你讲，西西家王确实比亚述王好得多，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严重的问题。时间不多，但福音家让我们简短的留意两方面，就是今天第三个要点，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严重问题。借着三十八、三十九章，我们被提醒，西西家王是短暂的，因为他是有罪的。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患了重病，快要死去。 这个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把你的家整顿妥当，因为你快要死去，不能存活。那西西家王怎么办呢？我们再一次看见他逃神学的反应，他向神祷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也再一次看见神奇妙的怜悯垂听了他的祷告。结果第五节，神使他的寿命增加15年，这确实很奇妙，很神奇，对不对？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不科学的，别忘了，如果他真的是独一真神，创造了万物，当然他什么该是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可信的，没问题。但总归这王是短暂的，15年挺好，但他依然走死亡之路，对不对？这是15年。别忘了，这是发生在36到37章之前。但作者想让我们明白，耶路撒冷所得到的拯救只是短暂的。37章的结尾特别奇妙，但是他们被救赎其实只是短暂的。很有意思，在本书最开始1章5到6节，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描述神的子民患了重病。神的子民患了重病，也就是说，好像作者想表达下面的意思，如同西西家王面对的责罚被暂缓执行，耶路撒冷你们被拯救了，但这只是短暂的。原因在于第39章，当时巴比伦还不是超级大国，但对西西家来讲，得到外国这样的奉承讨好，他肯定特别高兴，对不对？那你看39章第2节，西西家就十分高兴，并且把他的宝库、银子、金子、香料和贵重的油，以及他整个武器库里和府库里一切事件都给使者们看。他家里和他全国里的东西，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注意他用的人称代词，有哪些人称代词 ？pronoun， 他的宝库，不是神所托付给他做管家，他的宝库，他的武器库。第4句，我的财宝。西西家王确实比亚哈斯王好，好得多，但归根到底有严重问题，这王是有罪的。即使他面对危机时刻，他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凭着信心向神祷告，但说白了，他跟列国一样，他跟我们一样，以自我为中心过日子。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的东西。从本书的开头，我们知道神的子民有根深蒂固的问题，有重病。那么这里我们被提醒，如同西西家王一样，与生下来的子民同样有罪，不只是那个王，原先读者你们同样。正因如此，原先读者神的子民还没有回归伊甸园，原先读者死亡的毒刺还没有被吞灭了。毕竟问题不限于在耶路撒冷城之外，问题主要问题不是亚述，不是巴比伦，主要问题在城墙里面，主要问题在我们心中，里面的问题是最严重。主要问题不是列国的攻击，而是心中的悖逆。像西西家王，人人更关心自己的荣耀。我告诉你，不只是中国人喜欢面子，人人都这样，以自己的荣耀为中心。原先读者读到第39章，应该意识到他们要继续等候神的救赎， 西西家王确实像以色列国最好的王之一，但归根到底，我们需要神来实行另外一种拯救，兴起另外一个王。明年接着读，我们会发现一到三十九章所预言的王实际上不是西西家王。四十章到六十五章会帮助我们发现唯独神自己可以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唯独神自己可以解决 最严重的问题。福音之家，我们依然还没有到达新的耶路撒冷，现在同样我们要继续等候神的救恩，但结束之前，让我们尽快用最后几分钟思考我们现在活在很不同的时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活在很不同的时代。感谢主，咱们基督徒可以更加确信做出许诺的神有能力做到说到。那我们 只要想到耶稣的复活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是不是？他把更大的仇敌被战胜了。但其实复活之前，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基督跟西西家王有共同点，对不对？面对危机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西西家王他向神祷告，耶稣基督呢，他向父神祷告，是不是？但差异很重要，不只是在危机时刻，他从来没有追求自己的荣耀，他并没有说看看我的宝库，我的武器，我的财宝。当然魔鬼撒旦给他试探的时候让他这样，他没有，他一直没有。相反，他来做奴仆君王，他没有求神让他保全生命，都给我十五年，没有，他愿意舍命做罪人的赎价。弟兄姐妹，现在是很不同的时代，跟原先读者相比，我们实在太蒙福。今天结束这次系列讲到，但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默想。刚才祷告中小 Mary 也提到默想，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默想，也可以用我们的手册，有些问题这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下周我们开始查罗马书，但我希望还是用最起码这周的时间继续默想以赛亚书，再一次读一到三十九章，我们可以更赞叹耶稣基督，赞叹耶稣基督是如何真正的作为以马内利黑暗中的大光，珍惜耶和华的灵停留在基督的身上，以公平和公义做永恒的君王。默想一到三十九章，看到耶稣，我们可以感谢神如何通过基督把死亡吞灭了，直到永远。那么理解作者的如何巧妙安排事件的顺序，凸显背后严重的问题，其实一定帮助眼前读者继续等候神的救恩。我们自己呢，不一样，是不是？感谢主，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如何施恩拯救。我们不是面对巴比伦，我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怕将来神的审判，但其实我们也依然要继续等，对不对？不是等候神解决最严重的问题，这已经耶稣做到了，现在为什么我们依然有推迟呢？为什么依然有推迟？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基督他确实要再来实行审判，但现在是大赦天下的时候。我告诉你，现在2019年耶稣还没有再来，是因为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反省在亚述营中尸横遍野，我希望你可以求神怜悯。神将来实行的审判比亚述国所面对的可怕的多，但是现在是大赦天下的时候，你可以求怜悯，神愿意。那已经得着怜悯的弟兄姐妹，继续祷，继续祷。 我知道善于等待不是很自然，不要相信世界的谎言，继续等是最有智慧的决定。也许明天上班有同事们觉得，啊，你真是，你干嘛还在等？不要像西西家被财宝分心了，为耶稣牺牲我们确实值得。今生是大赦天下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还等着。如果下个周末的婚礼发生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是因为大赦天下的时候还开着，这个窗户还开着，那当我们等，当我们继续等，让我们用祷告表现出我们对耶和华的依靠。那我们现在低头做个祷告。独一真神耶和华，唯独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已经见到王耶稣的荣美，借着使徒的话我们看到万王之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我们看到了他的荣美。主啊，我们很期待将来面对面的见到他。那么当我们继续等候，求你帮助我们越来越确信做出许诺的你有能力说到做到。让我们继续等候仰赖你，然后继续把握这个机会，你施行审判之前用剩下的日子让更多的人去得到你的怜悯。就要继续带领我们的默想，今后的默想也现在的讨论，我们一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